上一堂课啊，介绍了维摩经的思想特色啊，以及维摩以及维摩经六讲这本书的特色。那接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会双修对修行佛法的意义。那在这一节里边呢，我们要说明的是这几个重点，到底什么是不会双修。不会双修对修行佛法的人来讲有什么重要性？修行佛法综合来说，其实没有离开福慧两门。无论我们修哪一个传承的修行方法，为什么呢？我们佛陀，我们有对佛陀有一个尊号，叫做两足尊。大家有听过吧？佛是两足尊，这个两足是什么意思呢？两的意思嘛。第一个意思是，在人类之中，能够成佛是非常非常尊贵的，非常非常殊胜了不起的。第二个意思是，成佛的人呢，他必然是福慧具足，已经修行圆满的人。所以我们把佛陀叫做两足尊嘛。那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的一大世因缘，是为了教导我们跟他老人家一样成佛啊。这是佛教跟其他的宗教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其他的宗教，上帝没有说要把他的信徒教成跟他一样成为上帝，对不对？那只有佛要把他的信徒教导成跟他一样成佛。那所以对佛弟子来讲，跟佛一样成为福慧具足的一个成就者，是我们修行的目标，是我们修行的终极目标。所以对福慧双修对于佛弟子来讲，它的重要性其实这样就可以讲完，对不对？实际上就讲完了嘛，对不对？再来只是补充，这些补充都是为了让我们有个着力点嘛，对不对？道理其实是很容易就了解了嘛，光一听到哦，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一尊，皈依僧送终尊，啊，不就都知道了吗？皈依三宝的目的，修行的目标，不就都清楚了吗？两足，福慧两足啊，离欲。我们听闻这么多佛法，不就是为了解脱自我中心所产生的种种的欲望执着吗？皈依僧，送终尊，在所有的团体，不管是世间的，各种各类的团体组织，乃至于修行的团体组织之中，为什么在这个团体组织中，僧团所示现的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呢？因为佛陀所组织的僧团以和乐清净为本，在佛陀组织的僧团之中，个人不管是生活、思想，还有生活的规范等等，身口意三欲，身口意三业，都以和合为他的根本特质，清净和乐为他的特质。大家想想看，有哪一个团体能够以这样作为他的目标？以和合清净的本质来示现，来影响大家。所以清净这样的教团的居士们，也都以僧团的和合清净的本质为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家庭如何让它和和清净，我们所生活的社区 我们所参与的社团是否都能够以僧团为我们的理想，为我们的典范。那你看和乐清净的世间就这样子扩展开来，所以我们才说皈依僧众中尊，是这样的意思吧？不是说哦，这是我的信仰，所以僧团最伟大最了不起。这是从什么出发？从自我出发。啊，那不知道僧三感，这个佛陀所组织的这个僧团的真正的本质跟特色，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的僧团值得我们皈依，值得我们护持，皈依护持这样的僧团要做什么？我们要深入的了解之后，那就很容易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作为一个三宝弟子，怎样修行，光在念皈依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嘛，就已经知道修行的目标是什么嘛，就已经知道我们下定决心想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实现出来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是什么嘛。这个是作为佛弟子，其实就我们皈依那一天我们就已经要知道了，那就是我们修行的着力点。那说在听经闻法也不过就是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历程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修行的方法更加的厘清而已啊。好，所以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福慧双修。修福简单的讲是从事利益众生的工作，这个其实是我从师父的解释里边把它用一句话把它表现出来，大家回头再去看这一本书，回头再去看师父怎么解释，你们会更清楚。好，那简单的讲就是从事关怀众生、救济众生、援助众生、化导众生的工作，这都叫做修福。好，那修慧呢是修炼断除烦恼的智慧，修慧修炼智慧嘛。但是就佛法来讲，我们要修的智慧要做什么用呢？要断除烦恼。这个烦恼是什么意思？不是担心啊，下雨了没带伞怎么办？就外面在下雨，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佛法传进来中国，这个，从西元前这个69年，好，我们过去学佛无讲讲西元67年，汉明帝，永。我忘了是汉明帝的时候几年，但是现在目前学术界最新的推论已经把它推到，因为从出土的这种从文献啊，对不起，它还是从文献资料里边呢，现在大概是推到西元前2年。好，所以说等于是比我们原来讲西元67年往前推了69年。那西元前2年到现在2000传佛法传到中国2000年嘛，好，那这个其实所以佛法很多的名词，就像早上我们讲的不二法门，对不对？也被我们民间通用了，但是它的意思跟我们原来经典里边的不二法门不一样了。那烦恼这样的词本来是绝对是佛经里边的用语啊，但是现在也被变成一般的用语，对不对？那所以佛法里边这个断除烦恼的智慧，即主要的根本烦恼是什么？无明。我们讲无明嘛，无明是什么意思？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认知，以及从这个错误认知所触发的所有的盲目的冲动，从内心的冲动到发而为这个具体的身 身体的行为，乃至我们的口业，我们讲话、写东西、想东西，从这种自我中心的执着所出发的所有的身口意三业，可以讲那个从自我这个自我中心的执着烦恼是根本。那我们佛教要修智慧，要修的就是能够断除这个烦恼的智慧，这才是佛法所说的智慧。啊，那用这样的智慧，啊，菩萨在修智慧，不但是要帮助自己断烦恼，同时还要修可以帮助人断烦恼的智慧，还要修的这个智慧是能够指导自己去修福德的智慧。这是从大乘菩萨的角度来讲，如果从原始佛教声闻佛教的角度来讲，这个断除烦恼的智慧主要是帮助谁断烦恼？帮助自己断烦恼。好，那这个是双双的不同的，但是它是一样的哦。智慧，智慧就是智慧，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断烦恼的智慧是一样的。好，所以修福，我们把我们说要解释福慧双修嘛，那先把修福是什么意思先了解，修慧是什么意思先了解。好，那到底什么是福慧双修，我们说说看什么是福慧双修。请问各位现在在修福或修慧啊？哎，小心回答哦，因为有时候人家问问题是会设陷阱的。这个大家要学起来啊！你们我学了上了很多课，遇到人家，人家知道你佛弟子又刚去上完文摩经，人家要问你问题了，对不对吼？问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有人问问题，一开始那个问题就有陷阱，所以有时候回答问题不能顺着人家的问题走，顺着人家的问题走，你就离开佛法的知见。所以，请问各位啊，再问一次，现在各位在修福或是修慧啊？哦，都有啊，为什么？
因为我们学心经文法，那我们自己不起烦恼，我们自己会修慧，然后不给别人烦恼，自己才修
慧。嗯，所以终究这个还是以修慧为主，然后嗯，对的，还有没有？所以两者都有，所以就是同时在修福，同时在修慧。这是福慧双修，是吗？嗯，修或是有时候修福，有时候修慧。有的人讲，那先修福再修慧。有的人讲，那先修慧再修福。好，那总之就是要福慧双修。到底怎么是福慧双修啊？好。没错，当菩萨在修福业的时候，也就是在利，我刚刚讲修福是什么意思，是利益众生嘛，对不对？从事利益众生的工作嘛。好，那在菩萨在修福的时候所修的福其实是什么，是不离智慧的福德行。菩萨在修慧的时候呢，其实所修的是不离福德的智慧行。所以说其实修福跟修慧对于一个菩萨道的修行人来讲，他是其实是虽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比方说现在大家在听经闻法，从这个形式上来讲，这是一个修慧的方法，对不对？修主修在修慧嘛。但是呢，刚刚菩萨讲的没有错，哎，因为修慧 我们听经文法，听到断了烦，断除烦恼的方法。但是我们知道了断除烦恼的方法，最基本的，自己没有烦恼，也可以，也就不会让人产生烦恼。让人不产生烦恼，那就是修福啊，是不是？如果更进一步，我们有更进一步的智慧，我们有更多的方便智慧的时候，不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没烦恼，因为自己没烦恼，让人家没烦恼，我们还可以更积极的去帮助别人离开烦恼，那这就是最究竟的福业。那当我们在修福的时候，其实是修不离智慧的福德行。那意思是什么？是我们在修福的时候，一个菩萨道的行者知道，我在修行，我在利益众生，我不能有所执着，我不要执着有一个能帮助众生的我，我也不执着，我们在同时在练习，我不执着有一个被我帮助的对方，我也没有真的拿出什么东西来帮助对方。这个讲得好容易，对不对？哦，尤其是大家多听一点佛法以后，就知道说啊，法师我知道，这叫三轮体空啊，对不对？哈、哦，哇，那弄不弄空的啦，哈、哦，三轮体空啦，哈、哦，就知道了。其实哈、哦，我们真的知道三轮体空吗？你对道场贡献这么多，哪一天你来的时候法师记不起你的名字，或是呢没有安排一个好的座位给你，或是没有亲切的招呼你的时候呢，你的心就起心动念了。所以当我们在为道场付出的时候，哪有什么三轮体空啊，三轮都满不空。就在这个时候就知道，你才知道有没有空，对不对？绝对不是面对着经文的时候说三轮体空啊，我知啊，不可能啊，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在对不对？那家人哦，那个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小孩稍微有一个不如你意的言行出现的时候，你马上就来了，我为这个家庭付出这么多，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你哪有三轮体空？对不对？这时候才是真正知道这三轮空不空的时候啦。好，按你说，我们考试的时候出题目，出三轮体空，大家都写得很好，对不对？啊，问题是没有办法呀，是不是这样的？境界现前的时候呢，好、哦，通通不空。我只不过是误以为，那个我们的麻烦在这里哦。好、哦，我们学佛越久的麻烦越多，为什么？因为法师都还没有讲，你就说哇塞，好、哦，我知道，嗯，叫三轮体空。你要是初学佛还没有这种烦恼，初学佛。初学佛法，人家他不知道什么叫三轮体空，对不对？好，那没有这种问题。我们自用佛法把自己包装起来，把自我中心的执着包装起来，而且放入冷冻库。所以我们最近我们在升大很有趣，我们法师们在谈论学生的问题的时候，哦，我们就发现现代的学生啊，已经不能用草莓族来形容了。对不对哈？就现在年轻人，我们说用草莓族来形容嘛，就是哎，纽约有没有同步流行？啊，你们美国有没有同步流行？你们知道我们台湾都叫年轻人叫草莓族嘛？就草莓是什么意思？哦，不能碰啊，哦，一碰就烂了。那这个是过去几年哦，过去几年台湾都把年轻的一代叫草莓族嘛，哈、哦，就是碰不得，抗压力低。那个耐受力低嘛，结果我们现在发现说，现在年轻人 已经不能用草莓族来形容了，我们现在新发明的族群叫做水蜜桃族。为什么呢？水蜜桃的特质跟草莓是不是也一样哈、哦？一碰就烂了，一捏就碎了，对不对？但是差别在哪里？水蜜桃中间有一个非常坚硬的核，对，一样是一捏就烂，但是呢，有一个坚固不移的自我中心。哦，是不是水蜜桃更贴切呢？哦，水蜜桃更贴切。其实一想到水蜜桃，那就不只是年轻人。哎呀，我们这个老人才更是水蜜桃，对不对？啊，我们学佛久了，然后我们的社会地位有了，你想想看，我们有多久没有人在我们耳边直接指责我们的不是，对不对？你看，我们是更是碰不得哎。所以这个，我看水蜜桃族干脆留给我们老人用了，对不对哈？尤其是道场的大护法们。哎，我们这儿听说有一个什么读书会，哈。哦，我可以参加了啦。好，是吧？开水蜜桃读书会。哎，不错，改成水蜜桃读书会，就不必问年龄是多少，凡是有水蜜桃特质的人都可以来参加。好，哦，这个太好了，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哎，怎么自己跳了？我们现在讲到哪里去了？好，所以这个好像是自己跳到下一章了吧？我们可能要退回去啊。好，这个所以说，就菩萨道修行的人来讲哦，就是自己不执着。在修炼的过程当中，在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在修福嘛，对不对？但是去练习着放下自我中心的执着，去练习着引导众生也放下执着。比方说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的维摩诘居士跟十大弟子的对话，跟菩萨的对话，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在引导众生放下执着啊？啊，所以说其实是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在跟众生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去练习着放下自我中心的执着。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目的，请问各位，你到哪里去当义工，不是都一样吗？都是一样在奉献啊，到道场来当义工，听师父的开示，对佛法产生坚定的信心，所以我们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慢慢的去练习放下自我中心的执着。这个是不是就是在修福的同时修不理智慧的福德行，是这样的意思。这个叫做福慧双修。啊，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怎样才能够自己放下执着，也能够影响。我刚刚已经讲了，维摩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是维摩诘居士是以身作则。以身教为先，其实他的重点不在于言教， 那所以说我们有没有把这样的精神用在我们在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以身作则去影响众生，也放下执着，也能够来发菩提心，这是维摩诘居士对我们的教导。好，那这就是菩萨的福慧双修。那菩萨在修慧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菩萨所修的智慧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一切智，一种是道种智。到成佛的时候，圆满成佛的目标是这两种智慧达到圆满，叫做一切种智。所以综合起来是三种智慧咯，菩萨所修的智慧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一切智是什么意思？就是真的当我们完全放下自我中心的执着的那个同时所体会到的、体证到的无我的智慧、空的智慧，我们又叫做般若的智慧。心经在讲的就是这样的智慧。好，所谓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种在深般若波罗蜜的这种最深的禅观之中，照见五蕴皆空。这个菩萨道的行者是在哪里照见？不是在土团上，而是在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真的去照见自己的五蕴皆空，体证所谓的般若的智慧。那这种证悟叫一切智。如果又能够透过善巧方便让众生也体证这种无我的智慧，那有这种善巧方便的智慧叫做道种智。道理的道，种子的种。所以说菩萨是在什么时候修这样的智慧呢？是在利济众生，在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跟众生互动的过程当中，去成长这样的智慧的，去体会这样的智慧的。所以这个是菩萨修慧所修的是什么？不离福德行的智慧，这个叫福慧双修。好，先把这个福慧双修的意思了解了，确定好了。那，我们进一步来谈福慧双修的重要性。福慧双修到底有多重要呢？如果我们只是修福而不修慧的话，佛经上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吧，叫做什么？大象挂璎珞，对不对？大象是畜生道了，那国王的坐骑，哇，挂满了很多珠宝，啊，装饰的非常的漂亮，是很有福报啊，但是还是畜生道啊，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只顾修福，不知道要修慧，啊，所以说这样子是，如果只顾修福不知修慧的话，对智力来讲是想吃福啊，没有智慧啊，堕到畜生道是想愚痴的福报，对不对？愚痴心想福报，利他的时候，我们修福的时候一定跟众生结缘的、结善缘的，但是呢，因为没有智慧，没有无我的智慧，其实这个利他所带来的结果其实是攀缘，是有很多纠葛的攀缘，不是不好啦，就是说还是有什么彼此结善缘嘛，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的人哦，真是到哪里都能够怎么样，很受到欢迎嘛，他懂得结善缘。但是呢，没有智慧的话呢，其实这个是那就像葛藤一样扯不清楚，有时候也很麻烦，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是修福不修慧，反过来修慧不修福呢？怎么样？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波，对不对？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学佛，我的一些老师们经常这样取笑我。所以师父第一次给我取法名的时候，他赶快给我取一个叫果禄，福禄寿的禄，他怕我饿死了。啊，我刚皈依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以前最早开始都跟师父打禅期嘛，那师父解气的那一天都会皈依，那其实都没有给法名。那有一次我就在龙潭寺的知客处，我就说师父。啊，我们都打禅期皈依都没有那个皈依证哎，都没有法名怎么办？师父就说好，给你一个，他就取了一个，然后一看啊，果禄，为什么是这个？哎，我才有饭吃啊！啊？我自己讲的，所以我就开始给他改，我说禄禄禄哪个禄？啊，长脚的禄。啊，露水的露，啊，大陆的陆，啊，就其实是福禄寿的禄哈，啊。等我1995年本来要在龙潭寺住家，那时候师父给我的当行者的时候，师父给我的法名是果修。我说哦，果然需要修，好好好，果然需要修行嘛，啊。结果这一次真的出家了。我们的一些戒长法师听说我落法那一天，他们来当持戒阿舍利，就听说他们就拜下去的时候，就好几个跟我比较熟的戒长法师就一直笑，一直笑，笑得都快要站不起来。他们就在那里笑说：“你看那家伙，果修不做，做谗言。”就是第一次当行者的时候。就是住了几个月，我就跟师傅说：“师傅，对不起，真的不行了。”但是可能也因为那时候发的愿呢，我那时候跟师傅说：“我不敢用说的，因为我觉得我每一次说都会被师傅打败。我都讲一句，然后他接第二句，我就讲不了第二句。所以你知道我练习好久，我都练习说，等师傅再讲一句的时候，我起码要再讲第二句。不要只有一句就没有。”就没有办法再讲第二句，那所以那时候我用写的，我用写用写的，虽然住在龙潭寺，但是我还是给师傅写了一个报告，我跟师傅说，哦，真的不行，但是呢，我说除非我不学佛了，要不然我永远护持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这样建设人间净土这样的理念，生生世世都护持这样的理念，所以那时候师傅非常非常的慈悲了。想到这一段，当我跟师父谢戒要离开龙潭寺的那一天的早课结束的时候，师父就特别特别的在大殿跟着全部的大众宣布说，果修不能留下来，但是他还是我们的林梦莹老师。这种师父对于弟子的那种爱护，就是，如果不是老人家那样的话，真的就不晓得轮回到哪里去了。啊，就是说，虽然那时候的因缘还不能许可，还没有办法出家，那还是他还是那种用心良苦啊，把我留在法山。那当我1997年，那时候是1995年嘛，那两年之后我去温哥华讲课，因为我每天早上都会打坐，那到了温哥华看到那个菩萨们那种 那种为了护持，其实他们没有什么，他们那里也没有也没有法师，对不对？他们就是一个就是护持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这样的理念。那他们就在那里拜大悲忏、禅坐共修、念佛共修，哎，都五六十个人、六七十个人，比我们现在人数还多哎。我真的是，然后他们的佛堂是流动佛堂，因为借的是社区活动中心，然后时间到了，大家把佛像、佛桌布置起来，然后活动结束了再拆回去车库，再回去车库，这样子他们把这个佛堂叫做流动佛堂。那我真的很深受感动啊。那我就打有一天早上打坐啊，起坐的时候眼泪掉下来，我觉得是觉得师父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这样的理念哦，他看到那种菩萨的他那个开枝散叶的那种成果，所以我就写了一个邮件给师父，告诉他我的感受。那时候是1997年了，那师父就给我回了一封传真，然后他当然就先前面是先要我问候温哥华的菩萨咯，然后还谢谢我替他在那里讲课啊，然后最后一句他老人家就写，他说等因缘成熟时欢迎回僧团共住啊。但是这个一年是从1997年一直等到2006年才成熟，又还好还活那么久，好，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是师父对弟子的那种爱护啦，就是我自己很惭愧，确实可能是过去的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波啊，那这个所以说，如果是只修慧不修福，其实他会失去着力点，终究不圆满。过去所知道的其实都是佛经上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对不对？但是最近这一年来，尤其是我出家以后，这个将近我出家年六到现在到底要几年了，好快哦，一晃眼快要4年了，是吗？跟我同时1995年的时候要在龙禅寺出家的另外一个菩萨，后来也离开了，但是这一位菩萨非常非常的用功，他的那个禅修的善根，其实那个是与生俱来的善根，非常非常的好。那我非常的赞叹他。比方说12因缘，我们读佛书、读佛经，读了这么久，弄了十多年，还搞不清楚12因缘是什么意思了。但是他透过禅观，他不知道12因缘的名词，他告诉我，都是我帮他把12因缘的名相讲上去的，是有这么样一位菩萨，所以那就叫术士的善根嘛。但是这一位菩萨，这么几年下来，他非常非常的努力的修行，他甚至把工作都辞掉，专业修行。到现在，我就终于明白。修慧不修福，整个修行失去着力点了，你连如实观的智慧也不容易成就，好，那个其实是不容易成就的。那像他这样子，就是说同样的这样几年下来，我就看我自己在生团的这几年的磨练吧，好，我是非常感恩师父了，包括我这一次要出家，师父实在是太了解我了，所以他就讲，他就帮我打了很多预防针，他都知道说我在过程里边我会怎么想，所以他都事先都讲好了。他是，然后我就会想到说，哦，他早就讲好了嘛，知道。他比方说，我问他说，我95年要出家的时候，我问他说，我健身房里又说要修行的是什么呢？他想了一下，他说：“哦，话要讲出来之前，都回去转三圈再讲。 他说叫我95年的时候，他说话要讲出来之前，吞回去肚子转三圈再说出来。这一次06年要出家的时候，再问他同样的话，说我最要修行的是什么？他说心里明白最好，嘴巴不要讲出来。上一次还吞回去就可以讲了，这一次哦，连讲都不用讲了。当我第一年的时候呢，还是很多时候讲出来啊。第一年的后半年开始练习不要讲出来，但是内心还一直讲。到了第二年以后呢，就知道说不必讲。到了第三年，忽然有一天发现，原来是心里不明白啊，心里明白都不要讲出来了啊，更何况心里不明白啊，心里不明白要讲什么。原来这就是修行，对不对？其实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不再生团怎么修行啊？如果不在这样的团体，大家又怎么修行呢？着力点在哪里呢？你就在一家一家跑过去吗？这样能修行吗？好，所以说实际上是当我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我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只是在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修行的经验。所以有一次我们政大毕业的时候，正好有一个法师分享，他说哦，在僧团呢，就像你们知道我们法鼓山的图书馆前面有七棵雀榕叫七如来，对不对？你知道那个树会一夜之间树通通掉光，树叶通通掉光嘛，那就满地的落叶嘛，然后干了以后你踩过去就唰唰唰，对不对？所以很有趣，我们有一位法师毕业感发表感言的时候，他就说出家第一年就像脚踩在那个落叶上，声音很大。第二年呢，一阵风吹来，怎么都没有，没声，慢慢没声，哦，啊，其实这个没声哦，嘴巴不要讲出来，原来有层次的，对不对？第一个层次是，哦，你觉得自己很对，别人都错，可是嘴巴不要讲，呀，先挂起起棍，对不对？啊。慢慢的发现说，哦，原来你讲了也没有用，好了，大家都不要讲，不要想，哎，结果发现再来发现说不对，原来错的人是你啊，这个好难哦，好难哦，好，千难万难，难在承认自己错，尤其我们越来越老。尤其我们越来越有成就，对不对？好啊，哎，各位，即使你只在家里当家庭主妇也很有成就，好不好？对不对？你即使没有结婚也很有成就，好不好？你看你把自己活得这么好，对不对？我们多么的自满啊！所以修慧不修福，不在众生群中，我们失去修行的着力点，我们的智慧没有办法成就的啦，不只是一切种子不能成就而已啦，不只是不能成就道种子而已啦，即使是一切智也没有地方可以验证啊，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觉得自己金光满多水体千点， 哎，有一次我被师傅骂了大概一个小时以后，金刚弯道锐气千条，也很好笑。有一次我被师傅骂了一个小时以后，就是95年，那时候师傅体力还很好哦，在龙山寺，哦，几乎每天都被他练。所以有一次被他练了一个小时以后，师傅就说，如果照我的标准啊，你们这些弟子都应该滚蛋。因为我老是看人家不顺眼，他就这样说。我就说对啊，你都底下金光满都水体签掉，因为实在被他骂太久了，我就这样讲，就他听不懂，我讲台语的，他就问我说什么，我说你就在那里放光啊。结果他就说一个人是不会放光的，他就告诉我说一个人是不会放光的，是因为一群人，是因为大家一起休息，所以他觉得我总是没有耐心，然后老是抓错，好像要抓错专家，应该去最难的是什么抓漏的，对不对？应该今生应该可以去做那个抓漏的。随便老是听人家漏洞百出，漏水俩啦，对不对？真的是，真的想到真的是很惭愧啊！哈，那所以说，如果修会不修福，就会失去着力点，没有办法圆满修会的功德。所以福慧双修，就像鸟的两个翅膀，对不对？失去一个翅膀的鸟是不会飞的。两个翅膀，一个翅膀强壮，一个翅膀弱，这样的鸟虽然能飞，却飞不远，飞不高，是不是？所以福慧必然要双修。好，这个道理很简单，是师，这个都是从师父的，好，师父的讲记里边。因为我们时间我怕来不及了，所以我就不带着大家一一去看。其实像我像这种符号的地方一点出来就有师父的原文，就不再带大家一一去看它。好，那这个以上呢是关于福慧双修的意思，大家了解了吗？福慧双修的重要性我们也了解了。那修行佛法不出福慧二门，2:30到了，我们要运动吗？可以。好，好像大家还没有打瞌睡，对不对？好，大家再撑着一点。好，那修行佛法不出福慧二门，福慧二门总摄六度万行，菩萨都是以六度游化人间。好，大概我们从维摩诘经里边我们就看到这样的重点，福慧二门总摄六度万行，在维摩诘经里边对菩萨功德的赞叹。我们都知道哦，六度其实是什么？菩萨，谁是菩萨？发菩提心要成就佛的慈悲跟智慧的人叫菩萨嘛。那菩萨有六项必修的功课，就叫六度。好，六度啊，不是选修，是必修。我们从维摩诘经里边，所有大圣经典都是这样讲的。维摩诘经里边呢，在赞叹菩萨的功德，它有很多，其中，好，师父把它挑出来的就是这个佛果品，在第一品里边呢，就看到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及方便力无不具足，有没有？前面六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就是什么？六度嘛。方便力呢，种种能够利益众生的方法，好，那这个就是万行嘛。我们经常讲我们法鼓山的一个菩萨叫做什么？万行菩萨，对不对？好，这个就是跟六度相应的 有效帮助众生修福修慧的方法，都叫做方便。好，方便不是随便，好，它是这样，这个是经典里边赞叹菩萨的功德。那因此我们知道六度万行其实是菩萨的必修法门嘛。好，那六度万行又可以总设为福慧两门。我们来看六度万行是菩萨必修法门，这里把六度基本上呢，从师父的师父在这一讲里边，师父对六度个别有解释吧，我把它做了一个简单的一句话的归纳整理。布施其实是什么？奉献自己利益众生的行动啊，简单的是这样讲。通常我们在讲布施，师父在这里边也讲到布施，我们在经典里边，大家如果听过很多佛学的课都知道，布施有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对不对？好，财务的布施，或是法布施，好，就是佛法，好让或是利有利益众生的观念方法，对众生的教导，这个都叫做法布施了。对修行佛法来讲，根本是以佛法来教化众生，这个是法布施。无畏布施呢，让众生免离恐惧，得到安慰的种种方法，都叫做无畏布施。一个微笑，一个拥抱，一个关怀的眼神，都可以是无畏布施啊。啊，最大的无畏布施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持戒，持五戒就是对众生最大的无畏布施。为什么？我们持戒让众生免于被杀害的恐惧，让众生免于受骗的恐惧，让众生免于感情被伤害的恐惧，对不对？这是不是持戒？就是无畏布施。那师父进一步告诉我们说，来道场当义工就是三施并行哦。来道场当义工，付出你的心力体力，对不对？这个是什么？财布施啊。你来当义工，让大家看到你产生感动感恩的心，对三宝产生信心，这是不是最好的说法？对不对？因为你来当义工，人家觉得啊，我也要跟他一样来奉献。所以真正教大家修布施行的人，绝对不是在这里讲课的这个老师。真正教大家修布施行的人是谁？是义工。你用你的行动在说法，对不对？是不是法布施？是。你来厨房当义工，让我们中午每一个人都免离挨饿的恐惧，对不对？是不是无畏布施啊？所以说来当义工，干湿并行啊。好，师父是这样教导我们，告诉我们呢、啊。所以布施就是奉献自己利益众生的具体行动，持戒呢，尊重保护一切众生的具体行为，是不是尊重保护一切众生啊？有没有不杀生？尊重保护一切众生生命生存的权利跟自由，不偷盗，尊重保护一切众生拥有财富的自由，不邪淫，尊重保护一切众生感情得到尊重的权利跟自由，这是不是都是保护？尊重保护众生的具体行动就是持戒，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今天全球人类啊，要让人类的社会能够和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尊重。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如果尊重的这样的一种持戒的根本精神能够变成普世的一种为大众所接受的观念的话， 那这个世间是不是会带来很多的就很多的和平？所以为什么师父在他病生病这么重，2007年他还要提出新六轮？其实那就是以佛教戒律的精神来重建全球伦理的一种本愿。但是佛教可以对21世纪的人类做出贡献的非常重要的关键存在，那就是佛教的戒律的精神。那身为佛弟子的我们，如果没有深入了解持戒的精神，我们又如何能够把佛法这么宝贵的礼物送给21世纪的人类呢？好，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师父在僧团里面总是为我们开示啊，眼光要远大，要看50年、100年，甚至200年以后人类的发展。他老人家其实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要怎样推动新六轮，要怎样把法鼓山心灵环保的理念推向世界，它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团体要扩大版图，我们这个团体要存在，而是我们身为佛弟子站在21世纪开始的这个年代这个时间点上，我们的责任。法鼓山只是只是一个什么，一个我们做的是一个点火的工作，传灯的工作。法鼓山存不存在，因缘所生。法鼓山要存在多久，因缘所生。但是怎样让这样子佛法宝贵的礼物能够真的送给全球的人类，让全球的人类度过未来可能遭遇的这种问题，那才是我们的责任呢。所以这个是佛教戒律的精神非常重要。那师父说为什么师父还要见僧，用一个就是说师父透过非常好的为我们僧团制定非常好的共住的规约，让僧团的运作但愿但愿送戒，成为一个和乐共住的僧团。其实目的也就是要有一个持戒清净的团体典范，才真的可以去做推动以戒律精神为主的一种全球伦理重建的工作。所以大家护持这样的僧团，在护持的不是一个山头，哪个山头不应该护持，都应该护持啊。所以法鼓山不是一个山头，所以就是说大家要了解，要深刻的了解。那我们法师我们自己要，我们要努力啊。我们就是说要怎样让师父所师父，你看啊，师父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戒律学纲要，所以师父是深刻的研究戒律之后，然后再观察民国以来的佛教，他觉得一定要建立一个和和清净的僧团，以戒律的精神建立。其实是我从1995年开始，那时候师父每天早斋都在讲建僧，怎样建立僧团。到我这一次出家，师父花更多的力气，10年来他已经把整个僧团的规章制度建立好，然后要我们，所以其实我是这一次出家，其实是因为受到师父真的那种 悲怨的感召，如果不在这个生凡之中，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等于是昭彰元祖对未来人类最重要的贡献，把它真的落实跟推动，这个是我们大家的责任。我们其实是很有福报，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跟随的善知识是真的，就是他在师父在我的看来，他在圆满他的菩萨道的修行历程，然后带着我们也走菩萨道的修行历程。那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怎么样行菩萨道呢？我们怎样圆满成佛之道呢？难道把成佛之道背起来，我们就会圆满成佛之道吗？不会的，要有着力点。好，所以持戒是这样，忍辱呢，包容、接受、谅解的态度。哇，我觉得忍辱师父在这一节里面，你们回去一定要看这一段哦。就是说，忍辱到底是什么？师父讲的真的是，说坦白话，平淡无奇，却是深刻实用。我们讲忍辱，六度里面的忍辱，好像只是说碰，受到人家的欺负了，我们要忍，这叫这一口气要给他忍下来，是不是？其实我告诉大家，佛法的忍辱不是这样的意思。为什么？但是每一次为什么都叫忍辱？因为哦，就是受辱的时候，不该受的受到的时候，那一口气最难吞下来，所以就特别讲忍辱了。所以呢，我这里比方说，我选了一个大智度论的解释，正好又跟福慧双修有关的，给大家看。大智度论是龙树菩萨的作品。忍辱有两种，一种叫看得见吗？后面看得见吗？看不见。这样好一点吧。好，忍辱有两种，生忍、法忍。菩萨行生忍得无量福德，行法忍得无量智慧，有没有？那你看了，修这叫福慧双修了吧？修福，忍辱一项就是福慧双修，福德智慧二世具足，故得如所愿。譬如人有目有足，随意能到。大智度论就这样讲啊，说修忍辱的话，就叫修福修慧，福慧具足。你既有什么修慧，就像人有眼睛；修福就像人有脚，有眼睛有脚，不论我们想到哪里，一定可以到，对不对？你看，这就是福慧双修的重要性哦。好，那什么是僧人？僧人又名众生人，是指菩萨和众生互动时所修的忍。跟众生互动，众生有哪几种众生呢？就是这时候是忍，是什么？不生爱着，不生骄慢，这个都叫忍，对不对？跟众生互动的时候，我们不会贪恋执着，不会骄慢。那要对什么哪些众生修忍呢？三类众生，第一，恭敬供养者，就是对我们很恭敬的众生，我们是不是当人家对我们很恭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不生爱着？你说哦，好，笔记给他写下来，然后呢，知道了，不要贪爱执着。但是我就说，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贪爱？下一次人家对你不够恭敬的时候，你就起心动念了，你就知道你有没有贪爱执着，是不是这样子？你说没有啊，我没有人要人家恭敬我，但是就那个时候见真章啊。然后引生情欲者修忍啊，就是对我们引生我们产生情欲的对象啊。那嗔怒恼害者，通常我们大概只知道这一种嘛，对不对？对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忍耐，却不知道对我们好的人，我们也要怎么样？ 己要忍得住，要不然我们的麻烦就大喽，是不是这样子？好，那隐圣前御者那不用讲，好，要修忍。那第二种是法忍，法忍刚刚讲是修智慧，对不对？好，法忍有两个意思，对隐身苦受的内外境界修忍，隐身我们苦的感受的内外境界，好，这个不是指人呐、啊，是比方说天气太热，对不对？后前两天，对不对？之前几天受不了哎、欸，对不对？好热呀，好，听说那个像在我们这儿好像在煎，好煎东西。这样子很热很热的，好，那天冷天热都会引生我们的苦受，对不对？我们能不能不起烦恼，这就忍耐了，对不对？那还有苍蝇蚊子，好，这些干扰，好，大家最常问嘛，好，蟑螂怎么办嘛？美国好一点吧，好，或是一样，好，对不对？好，那要修忍啊，要能够忍耐啊。他第二种法忍的意思是将文思修所得诸法忍可于心，所以这个忍哦，有几个意思，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忍耐、忍辱，还有忍可。忍可就是对我们所修的正法认可于心，要法要染心，认可于心，不动摇。对之见，正之见，要能够不动摇。你看，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会对内外境界能够忍？因为我们知道缘起，因为我们知道因缘所生，我们知道无常，对不对？所以就能够面对它，怎么样？接受它。我说最难的就是接受它嘛，是不是这样子？哎，你接受这么热，跟你不接受这么热。不一样哎，所以才会讲叫做心静自然凉嘛。为什么？那是真的，真的会心静自然凉啊。为什么？因为你接受它。为什么会接受它？因为知道因缘所生，知道无常，就是这样嘛。好，世间就是这样嘛，你不必再苦上加苦啊，对不对？你不必再把自己的这种烦恼再加进去啊。好，那这个是不是智慧？大家想。所以说龙树菩萨才会告诉我们，怎么他怎么说，菩萨行僧人得无量福德，行法人得无量智慧，对不对？如人有目有足，哇，多重要啊。你看这是忍辱，好，修忍、所以忍辱，好，师父就把它转化成包容、接受、谅解，哦，这太好了，啊、哦，所以忍不是只是逆来顺受，不是的，好、哦，其实真正体会到法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好忍的，一旦我们接受它的时候，哪不是忍不忍啊，根本没有忍的问题啊，这叫釜底抽薪之计，是不是这样子？没什么好忍的呀，接受他就还有什么好忍的？所以吼、哦，是他最难的是接受他。透过正知见，透过明因果知因缘，就可以接受他的。所以师父那个四句偈吼、哦，那太厉害了，太了不起了。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其实大家发现，我们的烦恼通常来自于急着想要处理它，急着想要放下它，但是前行功课没做。关键其实是接受它，这是关键。好，所以是反正师父就是讲在那里嘛，是他随你挑嘛，哦，看你要做哪一门哪一个角度，但是你不接受它，其实后面的处理它、放下它会有问题。你一旦接受它，你接受它其实有没有处理都不是重点，对不对？也没所谓放下不放下的问题了，你就是这样子。好，好，精进，这个精进呢是确定目标之后 全心投入的努力，这个叫做精进。哦，很重要哈、哦，精进。我们讲是，通常，哎，我们标准的对精进的定义就是一切善法的努力嘛。但是师父在这里特别在告诉我们，真正的菩萨道的精进也还有一个前提，要怎么样？确定目标，啊，无你口口走，没走去走，对不对？哦，今天无意中老是讲大家乱跑，对不对？哦，我们跑了几十年了，还要继续跑吗？到底要跑去哪里啊？啊，是不是这样子？没有，目标不确定了。其实你知道吗，对一个佛弟子来讲，早在皈依三宝的那一刻就已经确定目标了。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是什么？皈依是一种信心跟决心，是对三宝清净功德的信心，所以你才要皈依啊。不然你皈依是什么？那透过皈依，其实是一种决心，一种怎样的决心呢？因为对三宝有信心，所以我下定决心要让三宝清净的功德在我的生命中展现出来。这个是我们皈真正的皈依，包含两种心。所以人家问我们，你皈依了吗？你说有，皈依证拿出来给你看。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说皈依的同时就受五戒？因为我们要用什么来表现我们皈依的信心跟决心呢？把心剖开来也不行啊，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来知道自己真的有信心有决心？透过具体的行为表现，才那才是信心跟决心的表现嘛，是不是这样子？而这种决心表现在五戒。你看，它是，所以早在我们皈依的那一刻开始，不管我们是有多么清楚的动机都没有关系啊。但是你要知道皈依三宝的意义，对不对？皈依本身就是信心跟决心嘛，所以其实那一刻开始就已经确定什么目标，对不对？以三宝清净的功德作为我们修行的目标嘛，我们要追求的是这个嘛，那方向有了，对不对？然后开始可以精进。如果方向都没有，你要精进，啊，然后呢？对不对？那精进去哪里呢？哦，我每一次都要讲一次那个故事，因为我觉得那故事实在太好笑了。台湾的一个新闻，不是有一个小偷吗？要去偷银行的保险柜，他已经早就知道银行的保险柜放在那里，结果房隔壁是一个空房子，所以他很简单，他去隔壁的空房子，在保险柜那个墙把它打掉，他就可以把整个保险箱偷走。所以这一个小偷呢，就看准了他要偷那个保险柜，所以他连续练习一个月跑5000公尺，他很精进啊。他为了要偷保险柜，对不对哈？他练习体力啊，因为他打算搬了那个保险箱以后，他要有体力跑啊，对不对？所以他要锻炼体能啊。那他全心全力的投入努力，如果他把这个精神用在正途上的话，他一定会成功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要全心投入之前的确定目标多么的重要啊， 厘清目标多么的重要啊！啊，这个是精进了。好，禅定，他师父说它是一种沉稳、安定、清明的心境。要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心锻炼的能够沉稳、安定、清明？禅定这个范文的翻成这个禅这个字，本来是一个梵文的音译，它的中文的意思叫做静虑，安静的静，然后思虑的虑。所以说其实禅定这个修行方法在佛法里边呢，是在身心及安定的状态之下做最深入的如实的思维的意思，叫静虑嘛，是禅定。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办法让自己的身心在极放松极安静的状况之下去练习做如实的观察，深刻的思维，那这时候法才可能染心。哦，我们一直在讲要让法染心，对不对？用什么法，用什么方法来染心？佛法透过禅定、禅修、禅观，所以把这个结合起来，我们就又讲禅观嘛，对不对？现在为什么？现在要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些语词会这样用？好，所以这个是禅定，所以因此它是一种极沉稳、安定、清明的心境。怎么样锻炼成这个心境，是非常的重要。智慧，所谓六度里边的智慧呢，是放下自我的一种超然的理智，放下自我。所谓超然是什么？今天我们讲不二法门的时候学过了，超越相对分别。通常我们讲客观，但是客观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它是怎样？相对主观的。所以我们世间的客观，其实师父说就是一群人的主观，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世间误以为的客观说，我很客观啊，其实是一群人的主观，因为一群人一样嘛，所以我们就说那是客观的，不是佛法所说的纯然的超然的客观。佛法所说的这种智慧是因为放下自我的中心的执着，因为没有了自我以后才没有相对的分别，这是体证的境界。这个严格说起来，语言的这个今天已经讲过了，现在是不得已要用语言说明，这叫超越的，超越相对分别的理智，对不对？这个叫语言浅象。再来，不可说不可说，说的一物就不对，一落言全即乖，你用嘴巴讲出来就错了，这叫以言浅言，对不对？那以墨浅言是怎么样呢？除非透过如实的观察，配合禅定的功夫，所以禅修相对的非常重要。你不会因为把七天排九个读书会而体证这超然的理智。你体证超然的理智的境界是怎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不会到的路，真的不会到。你只在那里一直读书是不会到的。你把心经背起来，把整部600卷的大般若经背起来也不会到，因为你唯有在禅观中做如实的观察，唯有在跟众生 互动的过程当中，每当我们放下一刹那的自我中心的烦恼执着，就那个当下就体证了一分无我的清净智慧，就是这样修炼来的，没有其他的路。对不起哦，就是好像没有办法讲什么奇怪的、特别的有用的方法啊，就是这样。好，好，再来发现，就是六度万行嘛，对不对？是能够帮助众生哦，可以看到哈、增福增慧的有效方法。师父对于方便的解释非常的清楚，我们一起看一下，这样好像又看不到了哦，放大。这个方便呢、是用种种方法以便利众生、广度众生、方便众生来接受佛法，叫做方便。啊，方是处方。这个书里边有，在第57页的倒数第五行，方是处方。哎，我不知道你们的版本是那种57页有吗？万一没有，就再减14。旧版的话是在43页。好、没有关系，方是处方，用种种的处方观点与做法来适应时机、适应环境、适应对象，便利众生得到智慧，增加福报，解脱烦恼，得到真正的自在。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方便的意思。哎，我们这一堂课刚刚运动没有做的，结果是要放到几点？3:30。啊，要休息一下是吗？好，休息一下，让大家喘一口气，就方便。